啊，这叫做尔乃宪章字典呢，坐之四论，其开一路也，则令大乘之家方轨而直入，其变实相也，则是望见不惑，不远而自覆。这两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呢，一路就是平坦的道路，本来般若智慧是很难了解的，但是因为龙树菩萨的这个解说呢，所以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平坦的道路，使得我们将来要学习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什么呢，那这个车子很大，可以翻轨而直入，不会曲曲折折了。那么大智度论呢，在阐明这个大品般若经的这个实相的内涵的时候呢，可以使得任何一个人的这个妄见无明怎么样呢，不远而自覆，就是你迷路的话不迷很远，你马上就知道怎么回头了，你知道路在哪里啊。其为论也，出此泥字必标众义以尽美。那么这一部论的这个结构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它首先呢、一定是什么呢，出此泥字必标众义以尽美，就是说先会介绍有关这佛陀讲的这句话，在经典里面讲这句话各家有一些什么说法，所以我们将来读大智度论本文，你会看到解释某一个佛陀讲的话，龙树菩萨一定会说有人言，就 someone said啊，就是有人曾经这么说，哒哒哒哒哒，然后又第二段有人言，好、哒哒哒哒哒，就是说他会把各家各种的说法给我们一条一条的列举出来，然后最后什么呢？龙树菩萨来说，真正的答案应该是什么？所以这个可以说他提供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学习这个般若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的路径。组成之中，则取五指以进上，而且每一次他在做这个解释的这个结论的时候呢，一定是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无执，就是不执着，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所有整个大智度论他不管怎么样解释，怎么解释来解释去，他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无执，不执着，也就是说不执着是我们学习般若智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事所不尽则立论以明之，如果解释的不够怎么样呢，那么就立论来进一步的说明。什么叫立论呢？论啊，因为是两个人一问一答才能够论，一个人没有办法论，一个人只能说。所以呢，在大智度里面呢，它的结构上面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很多的问答，问曰答曰，问曰答曰。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够想出比大智度论更多的问题，那你就是龙树菩萨了。因为几乎我们在佛学上面可能想象得出来的问题，大智度论都替你问完了，还问得更深入，问得更仔细。所以学习大智度论呢、会使得一个人的思想变得非常的细密，非常的清楚。你学了大智度论之后呢，你有任何一个人思想上的表达呢，你的心会突然像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所以如果要求大智慧的，要好好的学习大智度论啊。当然也许有的同学很客气说，老师啊，我是这种材料吗？诸位要知道了，贪嗔痴慢疑，这个疑啊，是我们呢这个善根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啊。我们要学习佛法，第一不要怀疑自己所学习的这个经跟论，第二不要怀疑说法的这个善知识，第三不要怀疑你自己的能力。为什么？今天你有莫大的善根跟福报，你才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共修的道场。你要从你家里很平安的来到这里，你要在三个礼拜以前、两个礼拜以前、一个礼拜以前听到这个消息，然后你决定要来参加这个共修，而且今天能够实现，这个就是累积了无量世的福报跟资粮，这绝非偶然。没有这个因缘的人就是到了门口也是临时肚子痛，我要回家。所以你能够平安的到这里，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这样的安安心心的把一堂课听完，把两堂课听完，然后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来，这就是你莫大的福报与资粮。种子播下去，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你今天来是来做播种的工作。只要你播种，你还担心不开花不结果吗？所以这个呢，大家不要怀疑自己啊。那么深慧大师呢，他又接着说，他说啊， 论其未变，则即折中以定之。那么如果问答之间还没有对方还没有完全了解的话，怎么呢？则即折中以定，就是最后告诉你中道在哪里。折中就是讲中道，最后告诉你折中道的这个思想，使临篇无难遇之章。所以临篇就是指整个这个经典，整个佛经怎么？因为这个整个佛经它是很丰富的、很灵活的啊，充满了灵性的这样的一种启发的。所以呢，使临篇无难遇之章，就整个佛经怎么了？没有一个地方你是看不懂的。这就是龙树菩萨的贡献，他就是会把一些很委婉的、很深奥的道理给你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千载悟作者之子，信若人之功矣啊！所以我们千年以后的众生，如果能够领悟到佛陀的这个说法的宗旨，信，那一定是什么？若人，若人就是指这一个人，也就是指龙树菩萨。所以千年之后，众生还能够领悟到佛陀说般若经的宗旨的话，那肯定是龙树菩萨的功劳了。有鸠摩罗奇婆法师者，这个鸠摩罗奇婆就是从印度的梵文叫做库玛拉吉瓦啊。这个有这位鸠摩罗什法师呢，少不聪慧之文。各位知道呢，鸠摩罗什大师啊，是我们新疆库车这个地方的人，古时候叫秋之啊，那个字写作龟，但是发音是念作秋。他是秋之这个地方的人，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那么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中亚地区。他9岁就开始学习佛法，9岁开始，12岁就可以背大乘的经典，18岁他的名声已经传遍整个中亚地区，这是承愿再来的大菩萨。后来呢，你知道吗？中原地区的这个帝王啊，为了要弘扬佛法呢，派兵跑到新疆去，把他绑架到进入长安，他是被绑架来的，嘿，为了要把他请到中国来，请到中原地区来弘扬佛法，还派部队去啊，去把他这个绑架过来。所以这个师父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师父。那么有这么一个很殊胜的因缘呐、啊，所以呢，长及七八之余，那么年长之后呢，更是受到大家的这个推崇。采举则刚彪万里，研发则音变荣枯，藏藏之论为烟尽。这个烟字啊，这个要改成为啊，藏藏之论为烟尽，就是说他在讲经说法常常会提到这个大智度论，常常以大智度论呢作为一个主要的题材，作为主要的教材，作为主要的一个依据。凭高智以明中啊，常就是借着这一部经的深奥的这个道理，这部论的这个里面很丰富的材料呢，来阐明佛法的宗旨。以秦弘十三年岁次辛纪12月20日自孤章至长安啊，就是我们刚讲被这个军队啊绑架到长安来了。秦就是姚秦，就是姚长所建立的这个国家呢叫做姚秦。那么弘十三年就是西元401年，各位记得这个时间，西元401年，鸠摩罗什大师进长安。秦王须靖呢，寄予运在喜见之心，企图折月而已。物言相对，则烟流终日；眼为照镜，则穷年忘倦。这个姚秦这个国王啊，实在是太喜欢佛法了，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请到了这个长安之后呢，因为一向就非常的仰慕他，所以怎么样呢？每一次跟师父一谈话呢，没完没了了，都已经忘了时间了，也忘记了要回到这个宫廷里面了。哦，那么甚至于什么呢？眼为照镜，他常常跟师父去讨论佛法，然后呢，一谈呢，哇，好像这个中年呢都忘了这个疲劳了。又以物言之功虽深，而恨独德之心不旷。这个德哈、哦，另外一个版本呢是写作福，就是这个。符合的符，就是说这个好像虽然说呢，我跟师父谈得很深了，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啊，那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姚秦这个国王啊，他觉得他一个人跟鸠摩罗什大师谈得这么深，他一个人独享这个法乐这个法喜、哦、 他觉得太自私了，所以他就请求这个大师怎么样呢，就是希望能够呢把这个这些很丰富的材料把它传播出去。那么因为鸠摩什大师谈的最多的就是大智度论，所以才请求把大品般若经把大智度论翻译成汉文，然后使得它能够更广为流传。所以说呢，照镜之要虽学人，而系精良之是未卜，遂以莫逆之怀，相以弘兼忘之慧。那么因此呢，莫逆既然这个跟师父非常的这个莫逆之交了嘛，所以怎么呢，就相互的勉励呢，要来弘扬这个什么兼忘之慧。兼忘的是庄子的用词，什么叫兼忘呢，人我两忘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佛法就是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叫兼忘智慧，也就是般若智慧，乃及金师异业沙门。那么因此呢就召集金师，就是指长安呢、啊、什么叫异业沙门呢，这个异业沙门呢就是研究佛法的出家师父们啊。那么在佛教呢早期呢，中国的佛教早期呢，这个出家人有两种，一种叫做义学沙门，一个叫做数学沙门。数就是我们现在中学里面教的数学那个数，但是那个义是不一样。什么叫做义学沙门，什么叫做数学沙门呢？义学沙门呢就是研究佛经的，研究义理的。数学沙门呢就是主持这些佛教的仪式的啊，就是寺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佛教的仪式啦、传戒啦、忏悔啦，那么这是一种分工嘛。那么异业沙门就是因为都是专门研究佛经的，多少人呢？500多个人、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公卿赏器之士，就是这个古往很赏识的一些人呢、啊。500余人，即以卫兵逍遥圆堂，就在渭水之滨啊，渭水的这个河边呢、啊，那么盖了一个房子叫做逍遥圆堂呢，软鱼除架以红饰，禁欲袭景以临间。那么国王坐的这个车子怎么了？就在这个河边呢。靠着河边在休息，那么所有国王的这个禁卫军怎么呢？就在树林里面呢，也通通在那边怎么呢？因为国王专门在研究这个翻译经典的事情，所以这个警卫没事干，好，通通在树下睡觉。公览玄奘，考证明以范本。那么公览是谁啊？就是这个姚秦的这个国王，他亲自怎么呢？来看这个经典，看出翻译出来的这个经典，然后就说这一句话在范文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你看看。一国之君呐、啊，亲自参与这个翻译的这个事业，所以我们这个大智度论呢，也有国王参与的。好、哦，那么资通经要呢，坦一路以来见，这是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说把大智度论，也就是说这个大品般若经这么深奥的道理怎么样呢？资通经要把那个码头，把那个通路啊，把它打通了，坦一路以来见。让后来后世呢要来读这个大品般若经的人怎么样了？帮你开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这是了不起啊。所以我们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经本既定，乃出此四论，那么就是先把30卷的这个大品般若经翻译出来了，然后接着翻译这个70卷的这个大智度论。论之略本有10万偈啊，既有32字，并320万言。古人呐、啊，所谓言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字，320万言就是320万字啊。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大智度论呢，在梵文的原本呢，就有320万字。梵下既乖，又有繁简之意，3分除2呢，得此100卷。那么这个说呢，梵就是梵文，下就是指我们汉文，就说梵文跟我们汉文怎么样呢？因为文字的结构不同，然后呢，有的文法上呢，有的地方简单，有的地方比较复杂，所以呢，为了要让这个大智度论早点翻译出来呢，所以我们现在翻译出来的大智度论呢，只有梵文原本的1/3，梵文的原本呢，就有这个320万字了。我们现在只是翻译1/3出来而已。与大智30万言呢，玄奘王子呢，朗然可见。这个大智啊，是指大品般若经，就是大品般若经的这个30卷，也就是30万字，怎么样呢？ 里面的玄章丸子，经过这个大智度论的解释之后呢，通通清楚了。归途直达，无复获去之矣，亦闻求之，无见难矣。从文字上来看呢，已经没有什么好挑剔了。故天主传云，象正之末为马鸣龙树，道学之门岂轮序逆商矣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天主就是印度了。印度呢，在佛教里面一直流传一句话，就是在相法时期跟正法时期的这个 末期啊，为就是如果没有马明菩萨跟龙树菩萨，那佛教的这个道学之门啊，恐怕就通通完蛋了，轮序逆商，就是全部完蛋，全部这个好像船在海里面整个翻船了。其故何也？为什么呢？实有二末气为邪法用胜。什么叫二末？就是相法之末跟正法之末。在相法时期的末期跟正法时期的末期怎么样呢？因为佛法的那个光辉啊，渐渐好像是有点薄弱了，所以这些邪法，这些邪知邪见反而就因此而兴盛起来。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虚言与实教并心呐、啊，险境与一路争策。你想想看，虚言就是不切实际的话，不切实际的话跟这种真实的道理怎么呢？同时非常兴盛。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啊，真的跟假的，好的跟不好的，同时并心呐、啊。实践者化之而流离，就是出发心来学佛的人呐、啊。哎，因为学不到这个，得不到善知识的引导，看不到真正的好的经典，所以怎么样呢？就走到歧路去了。向道者获之而不悦啊。那么也有一些呢，真正要修道的人呢，因为在佛法上的迷惑呢，哎，结果呢，走错路了。非二将，其所与正知？如果不是马明菩萨跟龙树菩萨这两个人的话，那谁来纠正这些过失，纠正这些错误呢？是以天主诸国谓之地妙，宗之若佛。所以在印度呢，他们非常非常推崇这个马明菩萨跟龙树菩萨，甚至把它看作什么呢？就是当时代的佛啊，当时代的佛。甚至于呢，在龙树菩萨的时代呢，已经有弟子们说，师父你就是佛。结果龙树菩萨他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个话，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我们的佛只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今天最大的幸运是因为我们可以来向继续的向释迦牟尼佛来学习。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弟子们的这样的一种把他称作佛的这样的一种请求。好，不过我们台湾倒是出了佛啊，这个有问题。那么这个当时在印度呢，又称而咏之曰啊，说智慧日以颓呢，诗人令在要；世昏寝已久，诗人勿令觉。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智慧日啊，就是智慧的太阳，就是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像智慧的太阳一样，可是他已经下山了，因为龙树菩萨这个人，所以太阳又升起来了。世界上呢，已经有很多人都昏睡了很久了，因为龙树菩萨这个人，大家又觉醒了。那么这可以说是对龙树菩萨呢高度的肯定。若然者，真可谓功格实地道某补处者矣。所以龙树菩萨成就真的是可以说是等于实地菩萨了啊，等于是这个补处的这个菩萨一样的。传而称之不亦宜乎呢？所以在民间大家这样的流传这些歌咏来赞美他，这不是很适合的吗？幸哉中匹之外，复得全有此论呢、啊。所以我们很幸运的就是说，竟然呢在中原这个地区，我们竟然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完整的这个大智度论，梵文委屈皆如出品。那么梵文呢，这个委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详细的意思。这里的委屈不是曲折，这个委屈是非常详尽的意思，就是不厌其烦的来说明。我们要知道呢，大智度论呢光是解释大品般若经的第一品跟第二品呢，总共用了多少卷呢？34卷。用34卷，也就是34万字呢，去解释 大品波罗金前面的两品。诸位就可见的说呢，这个梵文本呢，它原本是非常非常详尽的。那么如果照这样来翻译的话呢，这个大智度论呢，翻译成中文呢，少则300卷呢，多则1000卷。不过这么翻的话呢，中国人就惨了。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僧智慧法师，他讲法师以情人好简呐、啊，故才而列之。诸位，情人是什么 ？Chinese people 啊，这个 Chinese 英文里面的 China 就是从秦这个字翻译过去的。秦人不是指秦朝的人，而是指 Chinese people， 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的个性呢、啊，喜欢简单，所以你看佛经流传在中国最流传的。就是般若心经，为什么200多个字，一点都不麻烦，这就是证明秦人好简啊。那么这个大智度论呢，你看这100卷呢，中国人已经这个从这个西元后的第五世纪到现在，你看这中国人就是缺乏这个耐性呢、啊，去好好的研究这一部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呢、啊，我觉得套用我以前这个方东美老师的话说，中国人呢、啊。聪明的可恶，为什么聪明的可恶呢？因为太聪明，所以不肯做笨功夫。他说西洋人怎么是笨的可爱，为什么笨的可爱呢？因为笨啊，所以他会做笨功夫、哦、所以科学的发明你看他就反复的做实验，每一句话他要把它定义的非常的清楚，这叫笨的可爱。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啊，要聪明的可爱，不要笨的可、不要变成这个聪明的可恶啊！我想这个是大家要留意的。那么尊摩罗什大师呢，他了解中国人的个性，勤人好简，所以怎么呢，才而略之。因此整个大智度论呢，只翻译出1/3。不过诸位呢，你也不要遗憾，因为你能够把这个1/3读完，你就已经克服了勤人好简的缺点了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因为100卷呢、啊，100卷，我们刚才总干事还预告说，可能这一部论讲完了要花18年，是吧？啊，哦，8年。那么，如果说真的我们能够花8年把这个论给这个一起来共修完成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在历史上来讲，都是属于中国人里面的这个很难得的一群了。那么，这个僧乐大师他最后说呢，他说若遍译其文，将近千有一卷了。那么如果要详细的来翻译的话呢，恐怕变成我们中文就有1000卷啊，甚至超过1000卷了。法师与秦仪大格为义一往，他说呢，鸠摩罗什大师啊，对中文呢还是有隔阂的，相当的隔阂。所以怎么呢，他在翻译的时候呢，他只是口述一遍而已。口述一遍怎么呢，方言书号又隔而未通啊，苟言不相遇，则情无有比，不比之情则不可以突物怀以言表，言表文表不遇之言，亦何得为殊途与一字。这个地方漏一个字，殊的下面要加一个途，就是道听途说的那个途。那么这个话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呢，因为印度的语言跟中国的语言是不同的，解文法啦用词都不一样，那么如果翻译的不恰当呢，大家就不会有感觉，那么没有感觉的话怎么样呢，就根本没有办法谈到言外之意嘛，因为你连言内之意都搞不清楚，还谈到言外之意嘛。但是你要知道般若经的微妙是什么呢，是很多的语言它都是用一种象征的方式来表达的，所以怎么呢，因子见月、啊、指头虽然不是月亮，但是非子无以见月。那么现在呢，光是这个指头呢，如果指不清楚，你怎么还能见月呢，对不对，指头不是月亮，但最起码你的指头的方向要看清楚嘛。所以翻译呢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翻译的贴切，所谓信达雅，这是最起码的功夫啊。那么把这个翻译翻得清楚了，才能够托物怀以文表，才能够把这个你要领悟的境界怎么样呢，超越这个文字的这个限制，达到所谓这个言外之意的了解。不遇之言，亦何得伪殊途一致呢？所以如果大家看了这个文字不能了解，那怎么能够所有这个殊途同归去找到一个道理呢，理固然矣。所以有的时候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呢，因为大家不晓得师父今天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中文不熟，所以底下有时候要去揣测， 那么甚至于怎么呢？禁欲停笔增事则交尽终日，足无所成。有的时候呢，就说那这样好了，这一段暂时不要翻译，我们大家讨论讨论。结果一讨论，讨论了一整天，讨论不出一个结论来。你看这个古人翻译多辛苦啊！所以我们现在享受这个现成是太多太多的现成了，啊、哦，说不定我们在座还有一部分同学曾经在这个逍遥园堂参加翻译，所以今天回来温习功课。退欲简而变之，则负伤矣，传导之际。那么有时候可以说好了，那这一段不要翻译，把它跳过去好不好呢？哎，不行，为什么呢？这样子大家读到这个地方就变成穿导附会了，就搞不清楚。所以你看这个翻译的过程是历尽辛苦的啊。那么这样情况之下怎么呢？以二三为案例而已。什么叫案例而书呢？就是说师父念，然后好，我们就把它很如实的把它记载下来。那么这个很如实的记载下来怎么呢？就至少是忠实于它的原文。那么至于这个意思大家了解不了解呢？就是以后再来修饰了。实际上这个大致论翻译出来之后呢，还有陆陆续续在经过一些修饰。不过呢，现在这个僧瑞大师的这个序文呢，是当初第一次翻译出来的时候他写的序文，所以把当时翻译的过程的辛苦把它反映出来。实际上我们现在读的大致论呢，已经有经过后来几次的在做过修饰了，叫当时已经做过修饰，都不蔽视。就是说这个文字上也许有些地方呢还修饰的不太够，信记明武之前呢略其文而易其玄也，就希望大家读大致论的时候呢，不要太重视文字，而要多重视一点什么文字的言外之意，所谓玄外之音啊，玄外之音。那么我觉得这一个序言呢、啊，是非常如实的呢，把这个大致论的一个背景呢，它的翻译的过程呢，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交代。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来读到这个序文呢，真的要很感谢这个僧瑞大师，也要非常感谢就是当初在这个渭水之滨啊、哦，在长安城里面的这个逍遥园堂啊，有这么多位的这个师父们呢，当时这么努力，甚至这个国王呢还放下他的这个大事不管呢，就是专心的来参与这个整个翻译的这个工作呢，这是很了不起。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看到这个第一卷这个地方啊。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卷一呢，《缘起论》。那么，我们这个《缘起论》呢，讲这个《缘起论》，我们就要先了解到呢，这个佛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呢，就是寄语，啊、哦，就是佛经里面很多寄语，就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的。那么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呢，大家要知道一个习惯，就是说，当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通常是每四句四个句子呢就是一个寄语啊，也就是说等于四句就是四句话，就等于我们讲一个寄语呢，它等于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寄啊，人字旁的那个寄。所以以后我们跟各位谈到这个寄语的时候，我们会说第一个寄语你就知道它代表四句话啊，第二个寄语就是另外的四句话，这样大家都了解哈，这样大家顺序才不会弄错。那么这个缘起论呢，是说明为什么要造这个大智度论，而且是龙树菩萨说明为什么佛要讲大品般若经。所以他一方面说明为什么要造大智度论，一方面也是在说明佛为什么要讲大品般若经。那么首先是用这个寄语的这个形式，然后进入这个论文的这个部分。那么论文的部分呢，大部分的地方它是用问约答约，问约答约，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进行的。那寄语的部分呢，是有些地方它会引述会特别的出现。那么现在这个缘起论的最开头这个地方呢，严格的说呢，要把它叫做归敬三宝记，就是说这个寄语呢，实际上是在造这部论的最前面，龙树菩萨他要把整个造论的因缘做一个交代，同时借着造论这个因缘呢，来对这个三宝表达他的一种皈依，表达他的一种恭敬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寄语是归敬佛宝。我们看到这个寄语，自度大道佛善来，自度大海佛穷底，自度相意佛无碍，起所自度无等佛。 那么这是赞叹呢，就是说呢，这个制度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个大道呢，佛怎么样呢？他是最好的过来人，所以佛最有资格来跟我们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制度大海，佛穹底，这个般若波罗蜜像大海一样的这个深奥无穷啊，但是佛已经探讨到它最深最深的底部的地方了，所以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大海里面有多少的宝物，多少的这个丰富的内涵。制度相异，佛无碍，也就是所有有关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相，它的形式意，它的内容，佛已经通达无碍了。所以首先我们要起手，起手就是顶礼，我们要顶礼什么呢？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啊，这是第一个寄语，就是归敬佛宝记。第二个寄语呢，是归敬法宝，有无二界，灭无余，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净烦恼，其所佛所尊重法。那么这是说明了佛法的一个主要的内涵，怎么样呢？不落有边，不落无边，有无二见，灭无余，已经是完全没有一点残留了。诸法实相佛所说，佛所说的一切的法，究竟的目的就是要显现诸